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尤大叔，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新约圣经里的尤大叔。尤大叔虽然短，却好像是世界上稀有金属一样，非常的有价值。它的存在使新约正典的信息更加的全备，涵盖了所有神要给我们的真理。
尤大叔的作者就是尤大。根据尤大叔第一节，作者自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我们就知道这位犹大有一个兄弟叫雅各。可是新约圣经里至少有四位名叫雅各和三位名叫犹大的人，其中在耶稣的门徒里就有两位叫犹大的。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以外，当然他不可能是犹大书的作者，另外那位叫犹大的门徒，根据路加福音第六章十六节，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兄弟也叫雅各。那么会不会是他写了犹大书呢？
可是写犹大书的犹大在他的书信里并没有说他是使徒。按照常理推断，圣经的作者如果是使徒的话，他一定会说明这个身份的，因为这是他写作教导信徒的权威。
而且我们根据犹大在这卷书的十七节要求信徒纪念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来看，他显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使徒里面，可见这位作者犹大不是使徒里的犹大。那么那个不在使徒名单中的犹大又是谁呢？
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给了我们一个线索，那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我们把这节经文跟犹大书第一节做个对照，就能够肯定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而且按照刚才这节经文排名的顺序，我们也可以知道犹大排行老幺，雅各是他的哥哥。
这就叫我们看出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相信当马太受了圣灵感动写了马太福音，写到刚才那段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圣灵已经借着他为将来也要受圣灵引导来写犹大书的犹大预备了一张介绍他的名片呢。
的确是的。至于犹大的兄弟雅各，他是初代教会所熟悉又受人尊敬的领袖，所以当犹大用他自己的兄弟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
这对耶稣的兄弟雅各写了雅各书，犹大写了犹大书，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都没有标榜他们是耶稣的肉身兄弟，只说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为什么他们没有标榜自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呢？理由很简单，根据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到第四节，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肉身的弟弟们都不相信他，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为了宗教火热过了头，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弥赛亚。
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三十四节的记载，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在一个楼房里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的兄弟雅各和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这证明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受难和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真正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
耶稣肉身的弟弟和耶稣一起长大，他们很自然的会从肉身的关系来看耶稣。可是耶稣的复活却证明了一个他们一向忽略的事实，就是耶稣真的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接受了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从此以后，他们和耶稣就有了属灵的关系，肉体的关系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说的，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弟兄姐妹，基督的复活不但叫其他的人和他有了新的属灵的关系，也叫他自己肉身的兄弟相信了他。那么请问，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把耶稣复活的生命见证出来，叫我们周围的家人亲友也因此认识耶稣呢？
是啊，耶稣两个肉身的兄弟不但信了耶稣，也不约而同的称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在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他们一旦从属灵的角度认识了耶稣，又服侍了耶稣，从此他们就觉得不配高攀和耶稣肉身的关系了。
对，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犹大书写作的背景。一般相信这卷书是在主后66年到69年之间写成的，那个时候教会里有很多被盗的事情兴起，所以犹大受圣灵感动，写下了有关背叛真理的事，并且为真道辩护。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其他像基督复活、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信心、用行为来见证信心、教会的真理、肢体相交、基督论等等重要的教义和有关生活的教训，已经有其他的使徒或者是神的仆人写过了。只有背叛信仰和对付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人写过，就是写得很少。圣灵就借着犹大书把这一环连接了起来，这完全是神的手奇妙的作为啊。
是啊，我们能够从犹大书里感觉出犹大对信徒背叛信仰的痛心，也能够从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学习到应该怎么对付在教会里背叛基督、散布假道理的人。这卷书好像一盏红灯，警告人前面有危险，让信徒提高警觉，采取行动。
是的，接着我们也要来说说犹大书的特点。犹大书提到天使和撒旦为摩西的尸体争辩，圣经只有在这里记载这件事。另外他也提到了人类的先祖以诺早就预言主将来带着千万圣徒降临的事。这样呢，这卷书就很自然地把读者的注意导向了启示录了。
熟悉圣经语文的人也注意到犹大的学识，他是参合了浓厚的犹太文化，用亚兰文特有的语句结构，配合上优美的希腊文来写这卷犹大书的。
至于犹大书的主题呢，他虽然是很严厉地指责背叛主的人，可是他最沉重的信息却是在第一到第四节和二十到二十五节里。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就知道，犹大写作的目的不是在攻击罪人，而是在提醒信徒背道的可怕，警戒信徒持守真道，不要向假道理屈服。
对，
现在我们就要来查考犹大书的经文了。我喜欢根据第三节给犹大书一个主题，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这卷书可以分成四个大段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引言，包括介绍写信的人、收信的人和写信的目的。第二段从第五节到第十六节是这封信的主要论题，说到背道的严重情况。第三段17到23节是对信徒的劝勉，最后一段24节和25节是最后的祝祷。
我们先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第一段引言里说到写信人跟收信人的经文。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 愿连续平安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小弟弟，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他和耶稣那种关系，反而说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提过，仆人的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犹大又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救赎主。
这种属灵的关系必须借着一个人亲自相信耶稣并且接受他的救恩才可以得到。就像马太福音12章50节说的，有一次耶稣正在传道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边要跟他说话。耶稣就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这说明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肉身的身份或者是功劳来换取做神儿女的身份。每一个人，包括耶稣肉身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都必须同样的透过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才能够和他有属天的关系。有人把耶稣的母亲捧到和耶稣一样的地位，甚至向他祷告，求他在耶稣的面前为自己说像，这都是严重的错误。
尤其重要的是，在那个出卖基督、背叛真理的事情正在兴起的时候，有很多讲资格、讲知识的假信徒混在教会里。犹大这样介绍自己，更可以叫那些自以为有资格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辩驳的余地。
犹大称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在父神里蒙爱的人，也是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在假道充斥的时候，只有真正被父神选召又蒙父神所爱的人，才能够被基督保守一直到主的再来。
对，在我们中文和合译本的翻译里，犹大在第一节、第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三次用了保守这个字眼，它可以说是这卷书主要的词句。犹大不是用这封信去威胁吓唬假基督徒，而是解释他的论点，鼓励基督徒不但自己要保守，也要靠耶稣的保守，在真道混乱的时代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要失掉了救恩。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27到29节也连续两次的保证说，父神所赐给他的羊，谁也不能把他们夺去，他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犹大既然先说了主的救恩，所以在他的祝福里就没有像其他书信那样提到恩惠，直接的祝福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被盗猖狂信仰混乱的时候，这样的祝福真的是主的儿女所需要的。
在新约书信的问候里，连续这个词除了在这里以外，另外就是在加拉太书第6章16节、彼得前书1章第2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2节和约翰二书第3节出现过。而且每一次都是当教会里有假信徒、有假教师出现的时候。这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才有可能免去被引诱而堕落的危险。
借着引言的第二部分，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犹大说到他写信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犹大说，亲爱的弟兄，这不只是说到他写信的对象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且算算犹大的年纪，当时大概也已经很老了，他这样称呼弟兄姐妹，正好像一位慈爱的长辈对晚辈说话一样。
对，犹大说他本来是打算向所有同得救恩的基督徒写一封信，解说救恩的道理，可是 他却不得不转变方向，写这封信去激励弟兄姐妹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这句话显然就是这卷书的主题。
是的，所谓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完完整整的一次交付我们的，不需要像世界很多其他的道理一样常常需要更新修订。福音既然是神为人精密设计的，就永远没有更新的必要。可是所有的异端假道，他们为了自圆其说，常常企图去修改神自己已经赐给我们完整的福音。
还有竭力的争辩，其实就是竭力奋斗的意思。犹大要我们为了维护真道而奋斗。金华牧师啊，有些人有一种消极的想法，认为就算有人去信假道，只要我们自己不被引诱不就好了吗？可是主的仆人犹大却劝勉我们要主动出击，毫不犹豫地抵挡背叛信仰的事情。
是的，金培，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犹大说他不得不写这个题目，因为这虽然不是出于他早先的计划，却是神的灵在他要动笔的时候这样引导了他，为的是要他去警告信徒被盗的假教师已经出现了，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为了维护真道而努力的奋斗。
犹大还说这些假教师是偷着进来的。所谓偷着进来，他在原文用的是一个很冷门的希腊字，它是形容虫子扭动身子钻进来。当一个流亡分子用不正当的手段偷偷潜回国的时候，人就可以用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行为。
所以那些不虔诚的分子偷着进来，就是说到他们没有得到教会元首基督的许可，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侵入了教会。这个说辞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对假教师的描写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对，既然那些背叛基督的假教师是盗贼，那么哪有人发现盗贼不赶紧对付他们看好自己的东西呢？可见对付已经在教会里的假教师必须立刻而果断。犹大不像彼得，彼得在他的书信里是提醒信徒要防备，而他却说现在他们已经出现了，情况是非常紧急的了。
另外啊，圣经对这些人的定罪也是非常严厉的，说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神对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迟疑过。这些事情不但是古代先知的预言里已经提到过的，而且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也就立刻得到神的惩罚了。
这些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不虔诚的。怎么样可以看出他们是不虔诚的呢？头一个就是他们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其次就是他们不承认基督是他们的主。我们从他们这种的态度就能够认出他们来。
这两节经文是犹大写这卷书的原因，底下从第五到十六节犹大就要引用从前的例子来解释，说明这些人是怎么样逃不过神的审判和刑罚的。现在我们开始来查考第五到十六节这段犹大书主要的论题，说到被盗的严重情况。在这段经文里，犹大用了两组例子来说明被盗的人他们的下场，然后在每一组的例子后面加上解释。
第一组的例子是说到三个团体，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犹大说的事都是基督徒所熟悉的，只是他们不能够应用到他们自己的时代，所以犹大要提醒他们。在这一组所说到的三个团体里，第一个团体就是背叛神的以色列人。这件事很明显的是指民数记第十四章记载的那段历史。
当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们来到迦南地的边境，就从加底斯巴尼亚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发现迦南地的一切就跟神告诉他们的一样。可是有10个探子看见仇敌的强盛，就耸动百姓，不相信神能够领他们进去。结果因为他们对神的背叛，以色列百姓回到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并且他们那一代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背叛的意思就是从原来的地方离开。那些被盗的人，从前他们是被别的势力管辖欺凌，后来神把他们从那种悲惨的情况里救了出来，可是呢，他们却自甘堕落，选择抵挡神，所以他们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第二个团体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有关天使的堕落，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并不多，不过我们根据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跟以西结书28章12节到17节，就知道不守本位的天使是因为想要高举自己，结合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神作对，结果就被神驱逐出去，后来他们就被称为邪灵或者巫鬼。
所谓锁链呢，当然不是指链条，天使既然是个灵，就不能被有形的物质限制。这锁链呢，那是指神限制他们行动的范围。可是呢，另外还有其他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还继续的在地上和神作对。
不过神早就判定了他们的结局了。哥林多后书15章23节到25节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毁灭。这个执政的和掌权的，显然就是指不守本位的天使。
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3节更说到，将来基督徒要审判天使。虽然我们现在比天使微小一点，可是我们绝对有机会参与审判不守本位的天使。这一点呢，不但是要我们知道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将来要遭受神的刑罚，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如果基督徒不坚守神所赐给他们的领域，却想要背叛神，最后也一定会受到同样的审判。
对，第三个团体就是住在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前面的两个都是属于神却背叛神的团体，而这一个却是从起初就不相信神的人。这个例子在圣经里被提到过好几次，连耶稣也用过这个例子，可能是神喜欢用这两个城市来警告人吧。
是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就是把人性倒行逆施。这两个城的人对同性恋有一样的胃口，他们不但自己做，还侵犯别人，强迫良善的人去满足他们的淫欲，实在是邪恶到了极点。
犹大说，他们的情欲是逆性的，他们是一味的行淫，意思就是不停地这么做。弟兄姐妹，请问，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有什么事是逆性的行为？只有同性恋吗？其实所有违背神造人的时候所给人的范围，就是逆性的。
是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被神从地球上抹灭了好几千年，可是这两个城市的名字却始终是世界上道德堕落的代名词。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例子也永远是人类犯罪的警戒。
接着第8节到第10节 就是根据前面那三个团体背叛神的罪行和他们的结局来解释当时被盗的情况。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这些做梦的人，意思就是指那些背叛神的假教师。他们不但身份有问题，因为他们是偷着进到教会的，连他们的思想也有问题，因为他们是活在不真实的梦境里。只有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醒过来的话，他们才知道他们所说的、所教导的不过是一场梦，都是假的。
的确是的，他们有三样罪，就是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跟毁谤在尊位的。金华牧师啊，我相信这些背叛信仰的人一定在教会里搞淫乱的事情。他们不但自己做，还叫别人做，
这实在太可怕了。这些背叛神的假教师忘记了神曾经不让他所拯救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忘记了连天使也不能够有犯罪的特权被神惩罚，甚至从来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也不能够因此违背神限定的道德范围去倒行逆施。
对，既然这些假教师背叛了神，他们当然就会轻慢神，他们拒绝接受教会的权柄，希望最好没有人管，这样他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也没有人能够拦阻他。
也许有人说，我在教会里不是老师，我既不讲道也不教圣经。可是啊，一个人只要赞成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社会价值，像同性恋、堕胎、离婚，或者某些不道德的政客等等，这样的人就是不敬重神的地位，因为在个人的行为上拒绝神的规定，就是轻慢主治者。
还有他们毁谤在尊位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他们讲领袖的坏话。不用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喜欢有领袖来管他们。这些领袖不但是教会的，也可能是社会的领袖、政府的首长、国家的元首。他们把毁谤美其名说是言论自由，却借着所谓的自由绑架了领袖的权柄，让领袖不能够发挥他的权柄。
不错，他们不相信救恩，不相信神性，不相信再来等等最重要的教义。圣经对他们来说只剩下封面的题目，如果圣经有什么权威的话，那必须是他们对圣经的解释，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是的，犹大用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的事来责备他们的狂傲，这件事圣经只有在这里提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细节。
不过早期的教父克里冕在他的著作里曾经从旁经引用了一段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
克里冕引用旁经的记载说，当天使长被神差遣去埋葬摩西身体的时候，撒旦来反对他，因为撒旦以为他才是掌管物质世界的。
我们讲过，撒旦从前在天使里的地位相当高，可是他不满足，想要抢夺神的地位，就不听神的命令，背叛了神。
其实啊，神暂时容许撒旦继续那样的背叛，是为了他对这个世界至高特定的目的。撒旦却以为他能够永远统治目前的领域，跟神分庭抗礼呢。
可是约翰福音三次提到主耶稣说，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撒旦已经受了审判，撒旦的命运就是从这个世界被赶出去。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34节说，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可见撒旦绝对不可能永远的猖狂下去。
金华牧师啊， 事实上，撒旦根本没有权柄抗拒神的旨意。可是米迦勒跟他争辩的时候，还礼让他，不敢用毁谤的话去羞辱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为什么呢？因为米迦勒顺从了神的主权，他把审判撒旦的权柄交给神。
是的，米迦勒知道撒旦的一切，可是他没有斥责撒旦，而那些背叛假冒的教师却敢随便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属灵的事，他们用肉体的情欲做事，所以啊，我们中文翻译说他们像没有灵性的畜类，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理性，是不可理喻的禽兽，他们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败坏自己。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也形容他们像狗，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又转过来吃。
对，圣经指控背叛神的人是非常严厉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也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今天在教会里也有人用背叛真理的教训来毁谤神，他们同样是没有灵性的畜类，是被神定罪的人。犹大解释完了用三个背叛神的团体所做的例子，接着在十一节他又举出三个在旧约时代背叛神的个人做例子。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当我们读到他们有祸了的时候，一定觉得很熟悉，因为在新约圣经里，耶稣曾经超过30次用有祸了来责备那些背叛神的人，整个旧约用有祸了也超过了35次。既然神这么热衷于这个感叹词，我们就知道作恶忤逆神的结果一定也和有祸了同样的严重。
该隐就是第一个有祸了的例子，他就好像我们今天说的教徒，他也做礼拜也奉献，可是因为神悦纳了亚伯和亚伯的祭物，没有悦纳他和他的祭物，就嫉妒弟弟亚伯，把亚伯杀了。
当神向他追问这件事的时候，他还否认，拒绝神给他认罪，得到神赦免的机会。我们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就知道，神悦纳亚伯是因为亚伯的信心。反过来说，从外表来看，该隐虽然也有宗教的活动，可是他对神并没有信心。
同样的，那些背叛神的假教师，也许自称是基督徒，甚至是圣经的学者、神学家、名讲员，可是他们的信仰是新派，甚至是异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还用他们所谓的信仰去残害神的儿女，并且拒绝悔改，所以该隐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第二个旧约人物的例子是巴兰和他的错谬。根据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巴兰的错谬是贪爱不义的工价，而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巴兰的错谬是他的教训。
对，从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的记载，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可以用金钱去收买的传道人，只要有钱，他就可以用他先知的恩赐去为雇他的人服务，这实在是一种卑鄙、胆大妄为、背叛神的行为。当然，一个人也可以为别的事情出卖神、出卖自己的信仰，像名誉、地位、美色等等，他们的罪跟巴兰是一样的。
是的，至于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件事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第31章找到一些线索。
对，巴兰照着以色列人的敌人摩亚王巴勒的意思，四次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都阻止他。于是巴兰就向巴勒献了一个诡计，叫巴勒利用摩亚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
因为巴兰知道神的子民是圣洁的，他不可能借着咒诅使以色列人失去神的祝福。可是他很清楚知道神从起头就严格规定神的子民不可以犯淫乱的罪，所以只要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成为不圣洁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惩罚他们，那也就等于是咒诅了他们。
结果以色列人果然掉进了这个陷阱，他们不但在肉体上和摩亚女子行淫，他们在灵性上也跟假神巴利皮尔联合，于是神的刑罚向他们发动，他们一下子就死了24000个人。
民数记31章16节说，巴兰的错谬就是因为他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瘟疫。
对，那些假教师也跟巴兰一样，他们有恩赐，能言善道，又有显赫的头衔，可是他们用迎合人心的教训误导神的儿女，使神的儿女在道德上渐渐失去了免疫力，最后因为堕落而带来灾害。他们既然同样的是背叛神，他们的报应也一定是迟早的。
那么第三个人物就是可拉，他的事记载在民数记第16章。可拉聚集以色列的250个首领，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其实摩西当初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得权，要做领袖，是神任命了他的，他的权柄是神给的，不是他擅自夺取的。倒是可拉跟他的同党，他们想要擅自专权，他们利用政治的手段来分裂神的身体，结果神一刻也没有容忍他们，把他们全都消灭了。
这三个例子都是背叛神的写照，他们每一个人不但自己背叛神，而且还要叫别人受害。他们向神撒谎，自私自利的只为自己贪图钱财、名誉和地位，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他们的行为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
对，说完了这三个例子，12节到16节就是根据这三个例子所做的解释跟警戒。其中第一个解释跟警戒是说到假教师的罪行，在12节的上半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
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他们在教会里也许和其他的人没有两样，他们的行为和举止也许表现不俗，甚至他们能够在爱席上有份，就是可以领圣餐，可是他们实际上却是隐藏在水底危险的礁石。
是的，礁石就是那些软弱没有信心的人的杀手，幼稚的信徒很容易受他们的袭击，灵性或者受伤或者死亡。
犹大接着说，他们是做牧人，牧人的工作是牧养群羊，可是他们却只知道喂养自己，不喂养羊群。这不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也是事实。从前的圣餐和筵席常常是一起举行的，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在爱筵的时候结党醉酒，排斥那些合不来的人，使得爱筵完全失去了爱的性质，更不用说纪念爱他们的主了。
是啊，这些假教师不但在物质上表现出他们的自私跟贪婪，他们在灵性上也不好好的 用真理去喂养嗷嗷待哺的羊群，而且一点也不怕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这一幅图画实在是生动地描写出这个末世教会可怜的光景。神早就借着先知以西结警告过这样的牧人。以西结书34章第2到第4节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人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
对，接着从12节的下半节到13节是第二个解释和警戒。犹大用四个生动的句子来形容假教师，说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头一个形容假教师的句子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人看见云彩就以为会有丰富的雨水，可是呢，美丽的云彩可能只是轻飘飘没有内容的干云。
同样的，假教师的教训看起来很精彩，很有组织，也许还很合乎讲道学的技巧呢，可是他们的教导却好像被风飘荡的云彩，没有分量，没有把神所要告诉人的真理讲出来。
第二个形容句子就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按照结果子的季节，秋天应该是已经丰收，可是那棵树却什么也没有。它落叶不是因为秋天的来到，而是因为它从根都已经枯死了。
是啊，马太福音第7章27节，主耶稣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假教师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是因为他们没有结果子的生命。
穆迪先生曾经说，一个人如果只生一次，他就一定会死两次。一个人如果只死一次，那么他一定只生了两次。这句话正符合第12节死而又死的意义，因为死而又死在原文就是死两次。那些假教师是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注定要经过第二次灵魂永远灭亡的死亡。
金华牧师，您说的一点也不错。第三个形容假教师的句子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海浪来的时候来势汹汹，最后却用泡沫来收场，假使海水很脏，这种现象就更是明显。假教师的教训看起来好像一波又一波翻白的浪花，很吸引人，可是等到浪头过去以后，留下来的竟是些可耻的污秽，因为他们的教导没有属灵的内容，都是七拼八凑属世的知识。
第四个形容假教师的句子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流荡的心是没有轨迹可循的，这是描写假教师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他们不守法也不听创造主的指挥。
心也可以用来形容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本来叫做明亮之星，可是他背叛神被驱逐了以后就一直在外面流荡。犹大的形容实在是很精彩啊。
是的，至于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是指他们的下场。圣经用火和黑暗来形容地狱，事实上很多人不必等到最后的审判，他们背叛神，他们的生活早已经没有目标的飘荡下去，他们的人生也早在黑暗里摸索了。
接着第三个解释跟警戒在14节到16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其实我们在旧约圣经里是找不到这段预言的，根据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只知道以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后来被主接去，没有见死。
以诺这段预言是在旁经以诺书里提到的，虽然以诺书没有被放在圣经的正典里，不过它的内容的确能够呼应圣经的真理。早在上古的时代，神已经借着以诺预言基督要带着众圣徒再来，圣灵允许犹大引用以诺的预言，这实在是很奇妙。
是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先到空中，主的教会也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大灾难就要临到地上。如果还有人在地上的教会里，这个人一定是被主拒绝挂名没有重生的基督徒。那些假教师也会继续的在没有被提的所谓的教会里迷惑人。等到大灾难过去以后，我们的主就要率领众圣徒，包括我也包括你，一同来到地上。
那个时候基督徒就要跟主一起审判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那些人不再有机会得到基督的救恩了，他们一切不敬虔的行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陈明出来，基督也要按着他们的不敬虔定他们的罪。
的确是的，在这段解释和警戒的话里，犹大说到几个假教师的记号，其中一个就是这些人是私下议论的。私下议论就是躲在背后叽叽喳喳的传言论断，常在背后搅和，等到事情被搅乱了，他们却不让人知道他们是祸首。
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他们是常发怨言的，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不满意，所以一定很不喜乐。他们没有圣灵，因为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有的人甚至不满意到埋怨神啊。
接下来一个记号就是他们是随自己的情欲而行的。既然他们不顺从主又轻慢主制的，那么他们就自然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他们所做的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事情，可能是享乐，或者是沉醉在某种的活动，甚至是宗教的活动里。他们看起来可能也是很好的人，可是他们的内心不受拘束，不要神，也不受神的管理。
还有一个记号就是他们说夸大的话，夸大的话就是不实在不准确的话。这不一定说他们吹嘘自己推销自己，连社交性的不实的称赞都应该算在说夸大的话里面。
不幸的是，谁不喜欢被人称赞呢？甚至有人说，赞美是人所能够付出最便宜的赏赐，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连基督徒都很可能会落到这种的陷阱里，说夸大的话。金华牧师啊，这实在不可以不小心啊。
是的，最后一个记号就是为得便宜谄媚人。他们想要从别人得好处，就随便顺着对方的心意说话做事，他们没有原则，只要能够得到回报，即使违背自己的心意，他们也做得出来。同时呢，因为他们习惯了要得好处，所以他们看不起那些不能让他们得好处的人。
对呀，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为了个人的好处去谄媚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介绍讲员，言过其实，就是一种不经意的犯罪。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在最小的事情上也都能够用神的话去查验。现在我们来到这卷书的第三段，从17节到23节，这一段是犹大对信徒的劝勉。我们可以根据犹大两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把这一段劝勉分成两个部分。
头一个部分在17节到19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这几节的劝勉是提醒弟兄姐妹，被盗的人和被盗的事是圣经早就预言过的。我们只要根据圣经，就很容易认出他们的特征来。
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这个称呼跟第三节是一样的，按照原文是说蒙爱的人啊。犹大提醒弟兄姐妹，他们是被神所爱的人，他写信给他们，表示他也爱这群弟兄姐妹。爱是基督身体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常常因为这个爱而被吸引来归向主。
的确是的。其次又说到要纪念，纪念就是要记得。记得什么呢？就是要记得从前使徒们所说的话。可见这句话是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警告你们的人，还有主耶稣其他的使徒，他们也同样的警告过你们。
同时这也证明，在初代的教会里，使徒们的话已经是公认的权威，所有偏离使徒教训的道理都应该被看作是错误的教训或者是异端。因为在教会形成的时候，神透过他们传递真理，建立教会。
另外，犹大和使徒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都说那些好讥诮不敬虔的人已经出现了，所以末世并不是要等很久才来到将来的时代。犹大和使徒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是活在末世了。耶稣来到地上，拉开了末世的序幕，这个时期一直要延续到主耶稣再来，万物结局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基督徒一定要好好记住使徒的教训，而使徒的教训就在新约的正典里面，也就是说，圣经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去熟悉的真理。只有认识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去把那些被盗的假教师认出来。
的确不错，在18节到19节，犹大基本上是重复他在信的一开始第四节所说的那些假教师的特征，不过在这里他又加上几样，就是他们是引人结党的。原文的意思比结党更加的严重，他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希腊字，意思就是分裂，也就是说有他们的地方就有分裂。
金华牧师啊，这不就是前面所举的例子里可拉一党的人所做的事情吗？
不错。还有就是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是没有得救。
下面20节到23节是这段劝勉的第二个部分，也是用亲爱的弟兄啊作为开始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这个部分的劝勉是说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有几点。第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除了犹大以外，所有的使徒也都叫我们要查考神的话，连耶稣也说他要求父差遣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可见明白真理实在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了。
是啊，查考神的话就是在理性和悟性上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其实这里所说的至圣的真道，在原文就是至圣的信仰。我相信中文把它翻作至圣的真道，这是根据翻译的人对原文的理解。信仰如果没有神的话做基础，就等于对自己所信的一无所知，这跟那些迷信的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是的，这是圣经唯一一次用至圣的信仰这个词，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和那些污秽不圣洁的假教训做一个对比。只有信了真道，才能够叫我们脱离那些叫我们污秽沉沦的假道。
对，第二点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刚才说到的是在我们的悟性和理性上造就自己，现在说到的是要在我们的灵性上造就自己。
要怎么在灵性上造就自己呢？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有些人坚持在圣灵里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根据前后经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只有有圣灵的人才可能和神沟通，也可能在圣灵里祷告。那些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祷告，他们也没有兴趣祷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嘛。
是啊，很多人一提到祷告就以为是祈求。祷告其实是敬拜神的人生活必须有的一部分，不然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敬拜神的呢？每个主日上教会听听道，唱唱诗，跟弟兄姐妹交通交通，这就是敬拜吗？我相信您知道正确的答案，不是吗？
的确是的，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有圣灵的圣徒依靠圣灵来祷告，因为只有圣灵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一个幼稚的小孩会向父亲吵着要一些不对的东西，所以父母必须教导他们，叫他们懂得选择。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也就差遣了圣灵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的导师。
所以祷告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基督向神说话。
也许有人会问，金牧师啊，你这么说我还是不懂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就是罗马书第8章26节说的，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意思就是圣灵替我们祷告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祷告，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必须祷告才能够在灵性上有长进。
第三点说到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刚才说到灵和魂，现在犹大说到体的部分了，就是要我们身体力行。犹大看见信徒是蒙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但是彼此相爱，更是被神所爱。
是的，神爱世人，他不会因为我们不爱他，他就少爱我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叫神不爱我们，除非我们自己离弃他。所以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就必须保守自己不背叛神，不离弃神的道。
的确是的。第四样我们应该做的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原文的意思就是期待，主要我们用期待他再来的态度来生活。主或者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再来，或者我们要先离开世界，在安息中等候主的再来。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从得救一直到得胜， 都需要天天靠着主的怜悯。
对，神已经拯救我们，可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夸口，说我已经被神怜悯过一次了，从此就不再需要神的怜悯了。
自从门徒看着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一直盼望着那两个穿白衣的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使徒的教训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充满了对耶稣再来的渴望。
还有一样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怜悯人。刚才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现在说到我们需要去怜悯人。主拯救了我们以后，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把主给我们的恩典跟别人来分享。
犹大说到有两种人需要怜悯，第一种是信心不坚固犹疑不定的人，他们最容易上假教师的当。为了保守他们继续在主的救恩里，我们信心坚固的人就必须要有和主一样持久的怜悯，努力的去挽回他们。
第二种需要怜悯的人，就是那些陷在罪里已经离开主的人，他们也是神怜悯的对象，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放弃他们。可是我们必须存着惧怕的心去怜悯他们，意思就是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掉进他们的罪里。
还有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在旧约的教导里，神要他的子民远离不圣洁的人，甚至连他们的衣服也不可以摸。一个从不圣洁的罪或不洁净的病得到痊愈的人，也必须要洗衣服，用水洗身体，才可以算为洁净。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弟兄姐妹，神厌恶人的罪和被罪沾染的衣服，所以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拯救我们以后，给我们穿上了圣洁的义袍。
是的，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也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娘佩戴装饰。可见我们怜悯那些人，就是让神能够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重新的穿上神所给他们的义袍。
最后24节跟25节是犹大最后的祝祷，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在这个罪恶充斥的末世，为基督而活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这是每一个信仰坚定抗拒世界罪恶的人最强有力的保证。
在犹大这个祝祷里提到怜悯跟保守这两件事，也是他在这封信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基督的怜悯和基督的保守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保证，有一天所有的得胜者都要靠着独一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在荣耀的神面前。
犹大用对主耶稣再来的盼望把这卷书带到了高潮。是的，虽然黑暗暂时笼罩，可是万古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神的荣耀威严和能力却要继续到永远。
弟兄姐妹，这就是犹大书的信息。
谢谢您和我们一起学习神的道，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您一块查考其他的书卷。
再见，愿神祝福您。